欢迎来到圈外同学个人发展战略课程，我是孙圈圈，这是我们课程的第三小节。我还在咨询公司的时候呢，带过两个有相似起点，但是结局完全不同的顾问。A 顾问呢，大学是学行政管理的，那么实习期间呢，执行力很强，自己做实习生团队的小头目。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是，他总是点状的思考，没有框架。那虽然后来我还是争取破格留下他，但是我一直非常担心他未来上升会有瓶颈。那入职不到一年的时候呢，我有一次让他写份报告，也做好了大量修改的心理准备，但是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结构竟然非常清晰，丝毫也不比其他人差。那后来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一下子进步了呢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某天突然顿悟了。那另一个呢，是 T 顾问，他之前是在甲方工作过很短的时间，转行过来之后呢，他的表现跟 A 顾问很像，执行力挺好的，但是呢，经常找不到思路。那我本来以为他也能像 A 顾问一样成长起来，所以呢，经常带他讨论，一起复盘，教他我的思维方式等等。那经过一段时间呢，他的思维能力的确有些进步了，但是涉及到新问题的时候又不得要领。那之后一年呢，他每天加班到深夜，觉得也很难撑下去，就离开咨询公司，又回到了甲方。那当时我一直不太明白两个人的差异到底在哪里。那后来呢，随着我管理经验的增多，那加上呢对人才发展领域更加的了解，才找到答案。那结合我们这节课的主题，我相信你猜到了，就是跟天赋有关系。优势心理学之父唐纳德·克里夫顿博士呢，曾经带领团队进行了一项长达50年、基于200万人的研究。那研究表明，虽然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，但是成功人士基本上都遵循了一个原则，就是把自身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。那更重要的是，他也指出说，天赋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。那这里的天赋讲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隐藏的能力，让一个人可以在同样起点的情况之下更加快速的成长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某个领域天赋高的人和这个领域里面一般的人，他们的努力和水平之间的关系呢，就类似于你现在在手机上看到的图片里的两条实线。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误以为说天赋等于能力，那以为呢天赋就是那条虚线，以为我们只要有天赋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达成结果了。但实际上天赋只是一个催化剂，它是加快你的反应的。所以可以说，天赋是一种隐藏能力，那是不是能够转化为显性的能力，那是需要你后天刻意练习的。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开头那个故事，就为什么 A 顾问可以进步的这么快。因为系统化思维本身并不是他的弱势，只是他之前在专业和实习里面没有让他刻意练习的机会，所以展现不出来。而 T 顾问呢，天赋上欠缺系统化思维，那后天的练习确实可以起到作用，但是没有 A 顾问那么快进步，时间一长呢，对比身边的人很容易沮丧挫败，从而没有动力去提升。当然A 顾问的事业就一定会比 T 顾问更加成功吗？也不是，因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这一份工作。那实际上呢， T 顾问回到甲方之后工作也做得挺不错的。所以说，找到你的天赋并且培养它发挥它，就能够让你事半功倍的获得提升，而且你做事会更有成就感。好了，那么你肯定想知道，那我的天赋是什么呢？我有什么样的隐藏能力呢？好，接下来给你一个方法，让你更快地发现自己的天赋。那天赋呢，会有四个表现，简称 SIGN， 它可以帮你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发现它。首先第一个表现，自我效能 S 开头 Self Efficacy， 它的意思是对于某一些任务你的信心很强，觉得自己肯定能做好。那比如说，每当面对细节琐碎的事情，那还没有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好了，但是每当我要去解决一个难题的时候，我会充满信心。所以说，当你对某一类事情非常有信心，觉得自己肯定可以做成功，那么这个就是天赋的其中一个表现。第二个是本能，那字母 I 对应的表现是 instinct， 本能。那意思是当你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了。比如说，当我想要开发课程交给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会感到很兴奋，我会思考很多的方法，会想如何让那些学员更加愿意以及更容易掌握这些内容。所以那些让你迫不及待跃跃欲试的事情呢，可能也意味着你的天赋所在。那第三个表现是 growth， 那字母 G 它代表的是成长。正如前面提到的天赋曲线那样，你发现自己学得很快，那相同的时间投入会带来更多的成长， 比如说，当我为了搞清楚某个商业模式去读很大量的资料的时候，那一上午对我来说就跟20分钟一样，我会感觉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，效率非常高。那如果你在某个领域一接触就明显比别人进步的要快一些，那这也是天赋给你的一个信号。那第四个表现呢，满足。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，就算感到疲劳和困倦，那依然会有满足感。那比如说，之前做咨询的时候，每次给客户汇报方案，被各种问题砸过来的时候，我都累到不想继续了。但是结束之后呢，又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杨丽萍曾经说呢，跳舞就是跳舞最好的回报，那描述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好了，那这些呢，就是天赋的四个表现。了解到天赋的表现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有意识的去挖掘了。当然，你总结出这些事件之后呢，还需要再次提炼共性。比如说，我总结出这些事件的共性是数据分析，那么说明我在数据分析方面有很大的天赋，所以我就可以着力去培养，让它成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那我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描述了我利用自己的优势挑选客户，成为公司晋升最快的咨询顾问的故事。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跟班主任要链接。好了，那讲完这些呢，你可能还是有一个疑问。这些事件我要怎么发现呢？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太熟悉了，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可能很难发现符合 sign 的特征。所以呢，我这里也给你两个方法，分别是向自己提问和向他人提问。首先第一个，向自己提问。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一些问题，帮自己找到天赋表现的事件。那当然，问题依然是围绕天赋的四个特征 sign。首先第一类，跟自我效能 S 相关的。你认为自己能够教别人什么呢？或者是说，别人常常向你请教的是什么呢？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倾向于聊什么呢？以及聊什么样的话题你会更有自信呢？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不会感到焦虑和担心呢？第二类问题，跟本能 I 相关。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很少拖延呢？长时间休假之后，你最想念工作的哪个方面，哪个内容呢？你宁愿放弃休息时间也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三类问题，成长 G 相关。有什么事情让你沉浸在其中，忘记吃饭睡觉的？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暂时忘记刷社交网络？以及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容易感到疲倦和厌烦？第四类问题，满足 N 相关。那过去的工作和生活当中，有什么让你获得过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？好，那这些问题呢，会辅助你更好地发现自己。另外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天赋呢是天生的、下意识的，所以很多时候你很难辨别出来。但是从别人的角度，他们跟自己有对比，会更容易帮你辨别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把这些基于 sign 模型的问题发给你亲近的朋友或者同事，让他们帮你回答。接下来，我给出一个清单，里面有五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觉得我身上有什么不同于别人的特质？第二个，你最欣赏或者是佩服我的方面是什么？第三个，在你看来，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看起来最兴奋？第四个，你曾经看到过我做哪件事情让你印象非常深刻？第五个，在以下这些方面，你觉得我哪些更加擅长？思维方式方面，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，脑洞很大，专注专业。沟通协调方面，化解冲突，争取资源，知人善任。计划执行方面，执行力强，追求完美，目标导向等等。好，这五个问题问完，你会发现你眼中的自己跟别人眼中的自己呢，常常有很大的差异。好了，那关于天赋的方法我们了解到这里。我们可能都听过一句话，叫做以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之低，根本达不到拼天赋。那其实这句话并不正确。虽然这句话是为了安慰我们不要怪先天条件，而要靠后天努力，初衷是好的，但是天赋它不是一个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发挥作用的东西，而是一个在起点就发挥作用的因素。它能够让你快速的掌握某种能力，而快速掌握之后，你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和信心，这种成就感和信心呢，又会让你继续下去，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那这里也顺便说一下，其实呢，努力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没有方法的无效的努力反而会让你丧失信心，是有害的。那实际上我自己是很努力的，圈外的学员也都很努力，否则我们有时间为什么不去玩游戏而选择来上课呢？但关键问题是，我们都是一天24小时，那无非是有人工作学习8小时，有人工作学习16小时嘛，最多也就是2倍的差异。 但最后不同人的市场价值能够达到的高度，其实远远不是两倍，而是两百倍、两万倍。而那些最成功的人，也并不都是智商超群、天赋异禀的。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差异呢？方法一定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。所以我一直强调努力要有方法，而这些方法呢，并不需要你自己去探索，其实前人早就已经有很多总结了，你只需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就可以，就像今天所讲到的天赋一样。那这也是我做圈外做这门课程的原因。那初衷之一呢，就是希望自己作为人才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士，能够把这些正确的方法教给到更多人，让我们在付出同样时间的前提之下，有更多的效果和产出。好了，那么这小节呢，我们讲到天赋是隐藏能力，经过培养和练习之后，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能力。那么如何培养和练习呢？下一小节，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方法能够把知识内化成能力。